今天早上我们继续的能够开始这个我们这个下半年的一个新的系列，那就是合神心意，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今天早上我们就会从大卫的这个有名的一个故事，那就是大卫怎么样战胜这一个巨人那哥利亚，来学习一个宝贵的功课，也就是我们在巨人的面前，我们要为主来建立一个有信心的这一个生命。那今天早上的经文很长，所以我们的午餐就会迟一点点，所以我们就来读这段的圣经，我们一起的来读。一日，耶西对他儿子大卫说，你拿一一发烘了的穗子和十个饼，速速的送到那营里，交给你哥哥们，再拿着十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且问你哥哥们好，向他们要一封信来。扫罗与大卫的三个哥哥和以色列众人在以拉谷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卫早晨起来，将羊交托一个看守的人，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话，带着食物去了。到了辎重营，军兵刚出到战场，呐喊要战，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都摆列队伍，彼此相对。大卫把他带来的食物留在看守物件人的手下，跑到战场问他哥哥们安。与他们说话的时候，那讨战的就是属加特的非利士人哥利亚，从非利士队中出来，说从前所说的话，大卫都听见了。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害怕。以色列人彼此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政，若有能杀他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儿女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中免他富家纳粮当差。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政吗？百姓照先前的话回答他说，有人能杀这非利士人，必如此如此待他。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要为看征战。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大卫就离开他，转向别人，照先前的话而问。百姓仍向话回答他，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就告诉了扫罗，扫罗便打发人叫他来。大卫对扫罗说，人不丁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着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了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他手中拿着杖，又在膝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就去迎那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拿盾牌走在前头。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 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辱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弦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覆于地。这样大卫用机弦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了。在上个礼拜我们思想的大卫那受膏为王，那我们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那神就借着撒母耳那膏他为王。那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代，三种职分是被膏的，先知是被膏的，祭司是被膏的，还有君王是被膏的。所以我们知道被膏这是一个很尊贵的，透过这个膏油淋到他的身上。那为什么要用膏油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预表，那预表什么？预表圣灵的充满。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接下来呢，我们知道当大卫被膏了以后，圣经就用了一句话形容说，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那我们知道当作者在写这句话的时候，作者怎么知道大卫被上帝的灵大大的感动？圣灵是看不见的，所以可见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迹象，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大卫他虽然面对许多的艰难，但是他的心仍然是归向神的，他仍然能够以信心能够来战胜许多许多的困难。所以不过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知道大卫那虽然他没有直接立刻登上为王，他也回到哪里呢？回到他原本的这个牧羊的岗位，他继续做牧童，他继续在旷野牧养他父亲的羊。不过我们知道不久了之后，那神就开始怎么样引导他，那这条路呢就是要通往王位的道路。所以因此呢，圣经在这里说一开头说一日，那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这个时间，这里说一日，那到底这一日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首先这个日子呢，当然是大卫走上君王道路的这个起点。那这一日是一个什么日子呢？那这个日子绝不是一个偶然的一日，而是神所预定的必然的一日。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这一日也不是直接通往这个荣耀的宝座的一日，而是要迎接巨人挑战的一日。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圣灵感动了大卫，但是在这个时候呢，那并不是立刻做王，而是要面对极大的挑战。好像我们知道大卫是预表耶稣基督，那如果你读耶稣基督的生平也是如此。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接受那这个施洗约翰的施洗，那我们知道施洗了之后呢，圣灵就怎么样，好像鸽子的临到他的身上，老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那我所喜悦的。那耶稣基督那蒙圣灵的那这个恩膏了以后，我们看见接下来你读马太福音第四章，圣灵做什么呢？把耶稣基督引导到旷野去接受魔鬼的40天里面的这个试探。所以我们看见当圣灵工作的时候，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工作的时候，那第一个时间那并不是一个顺利的道路，有时候圣灵会引导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就会要走人生许多的挑战。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次的系列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系列，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弟兄姊妹一样的，我们不是直接到达这个荣耀的宝座，而是要面对的就是那这一个巨人的挑战。所以成为神心意的起点不是荣耀的宝座，而是什么？面对巨人的挑战。 所以因此呢，今天早上我们要从这一段我们熟悉的这个故事的里面，我们来思想三个重要的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生命中的巨人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上帝会允许巨人存在？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如何能够打倒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巨人。那我们要思想的第一个点，就是生命中的巨人到底是什么。那弟兄姊妹，什么是巨人呢？那我们知道，凡是让你害怕的，凡是让你受困的，凡是会让你停下脚步来想，而且想 逃避的事，那弟兄姊妹，这些事情那都是什么？都是我们生命中的巨人。那什么样子让我们害怕的呢？可能是我们人生的道路的挫折，可能我们面对的就是身体的疾病，可能我们面对的就是人际关系的种种的问题。什么是让我们受困的？可能就是那些犯罪的恶习，是我们一直没有办法脱离的，就好像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捆绑的那样，一直没有办法脱离一样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我们生命中的这一个巨人。那当时以色列人所面对的巨人是谁呢？当然就是哥利亚。那这个哥利亚他是非利士人，属于加特的。加特在哪里？就是今天巴勒斯坦的沿海的 那一带。那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面对这个巨人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如何？你二十四节说，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他就逃跑，那极其害怕。那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为什么他们害怕，为什么他们逃跑？因为这个巨人就摆在他们的眼前。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巨人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他不像其他的宗教所讲那只是一个幻觉或者是一个幻象，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存在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的巨人都不一样，但是他一定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点就是他是真实存在的。可能你面对的婚姻的问题、工作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健康的问题，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很真实的。有时候这些事情一发生，会让我们感到心里面害怕，使到我们无法继续的向前。那这些事情包括什么呢？可能包括你生命中的一些的各样的困难，可能是也包括你服事里面，可能你会感到自我怀疑，觉得自己的能力不足，或者觉得自己自卑，那或者是我们在服事当中的人际的张力，我们的属灵的低潮，或者是我们服事主一直看不到这个果效等等等等。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我们不同的巨人。我再说，这些巨人不是幻觉，这些巨人摆在我们的眼前都是很真实的。所以我们知道关心人很不容易，有时候有些人在受苦中，你安慰他，你说你不要想太多，你仰望神，你不要想太多，你不要想太多。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他们，我们不知道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是一个很真实的，他们婚姻问题、健康的问题、孩子的问题，那这些都是很真实，会让我们感到害怕。所以我们知道外邦的人他们会遇到这些挫折，我们基督徒也不例外，我们也会遇到这些挫折。所以当我们遇到了这些生命中的巨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心中可能会怀疑，我们会怀疑我们的信仰，我们会怀疑说我们的神真的存在吗？有时候我们可能心里会问，为什么上帝啊，你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你会让这些问题发生在我的身上呢？那弟兄姊妹，这就来到第二个问题了。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上帝会允许巨人的存在？弟兄姊妹，非利士人，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人，所以非利士人到底是谁呢？为什么他们存在？为什么成了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这一个敌人呢？答案有两个。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些非利士人的存在，就是因为过去以色列人他们不顺服上帝的旨意所带来的这个后果。当他们在埃及四百年作为奴隶，神借着摩西引导他们出来进到迦南地，上帝要借着他们的手审判这些迦南地的这些妻族，这些妻族他们已经道德泛滥，圣经说已经罪恶满盈的时候，我们知道神要借着他们的手审判他们，一个也不能够留。但是他们进到那里去的时候，他们没有灭。为什么没有灭？因为要贪便宜货， 也就是要把这些人留下来作为自己的仆人，日后呢可以为他们工作，不需要付出那任何的金钱。所以因此呢，他们就违背了上帝的这个心意。那接下来神对他们说什么？他们世世代代要成为你们的敌人。那弟兄姊妹，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知道上帝仍然在掌管，虽然神失败了，不过上帝仍然在掌管。上帝有时候会借着这些非利士人来磨练以色列人，成为磨练以色列人的这些的工具。有时候当以色列人他们离开神不敬畏神的时候，神就兴起非利士人来攻击他们。你读四世纪，那就是一轮接一轮的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啊，这个所面对的这些的非利士人这些的挑战。好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没有哥利亚，没有这些的所谓的古代的这些非利士人。不过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今天世上为什么有苦难？苦难就是因为人犯罪的结果，这个世界有苦难。但我们知道上帝仍然在掌管万有。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许我们或多或少我们都会经历人生的苦难，所以上帝有时候会借着这些苦难呢来磨练我们，借着这些挫折来熬炼我们。所以因此呢，有人这么说啊，这个 C.S. Lewis 就这么说，苦难是什么？苦难是上帝的扩音器。所以 C.S. Lewis 说，上帝用痛苦作为他的扩音器，使沉睡的世界清醒了。所以有时候苦难一来的时候，人就醒过来。有时候我们沉醉在罪恶的里面，有时候上帝让一个挫折，让一个苦难发生在信徒的身上，有时候让我们醒过来，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在罪中，我们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所以苦难是上帝的这个信心给我们的一个磨练的信心的工厂，是上帝手中的工具。有时候他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是要使我们成为上帝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要使用我们。当然每个人不一定有苦难，严重的苦难，但是挫折每一个人肯定少不了。但是弟兄姊妹，每一次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你要问一个问题，你怎么应对？你要记得的就是，挫折有时候是上帝提醒我们，他要我们放下我们的脚步，让我们能够重新再次的来审视我们自己，重新的能够来仰望他。有时候上帝会让这些挫折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他乃是要熬炼我们。重点是什么？我们要用信心跟顺服来到他的面前。记得上帝绝对不会把我们人生的门给关了，他就算给我们关了这一道门，有时候他就是要为我们开另外一道门。为什么？因为知道他清楚，比任何一个人都清楚知道这道门不适合我们，他要我们走另外一条路，所以他封掉这条路，为我们开另外一条路。所以换一句话说，有时候挫折的发生在上帝的手中，那他不是终点，他对许多神的儿女来说，那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转折点。所以一样的，弟兄姊妹，所以要记得，所以有时候上帝会引导你走进人生的这场战场，好像大卫一样，让你面对一个巨人般的这个面对这个巨人般的这个敌人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回应呢？这是悲剧吗？这是一个偶然的吗？还是这是上帝要使用你的一个时刻？大卫很清楚，所以当大卫来到战场的时候呢，他的哥哥以利亚很不喜悦，就责备他说，你来战场做什么？你这个孩子来到这里做什么？这是大人做的事啊，你小孩子来这里凑热闹吗？你来看热闹吗？那甚至还怀疑他的态度，是不是你因为你骄傲？他就哥哥就说，那你那旷野的那几头羊，那谁看呢？那大卫就回答他的哥哥一句话，那句话很重要。他对他的哥哥说什么呢？其实是29节，不是23节。他说，我来岂没有缘故的吗？弟兄姊妹，这句话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层次，我们知道他来的确是有缘故的。谁叫他来？他父亲叫他来做什么？带着信还有带着食物带到战场给他的哥哥们。但是大卫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发现在不只是这个任务， 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任务，就是神要在这个时刻要来使用他，也就是说在一个很平常的一个生活的里面，他在背后看了更大的一个使命。亲爱的弟兄姊妹，的确送信送食物那是很生活的问题，但是在生活的背后，你要看见的就是上帝在你身上 要你做的一个更大的一个使命。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活着，我们今天活着不是单单只是关注一些生活的一些细节小事，固然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学习，这些都是很重要，但是上帝有些时候要让我们看见这些生活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事情，神要我们去参与的，要我们去服侍的，要我们去传福音，要我们去做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大卫在这里他跟人的眼目是不一样的，因为他看见的是什么？他看见的就是这一个神要用他，所以神允许这个巨人的存在。那这神为什么允许这个巨人存在？因为信心是在巨人面前被看见的。若没有巨人，弟兄姊妹，你看不出信心的真实分量。如果没有巨人出现，你怎么知道大卫这么有信心呢？一样的，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也是如此。有些时候神会允许一些事情发生，这是要考验我们。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口里说我要信靠神，但是真正的信靠神不是在平时平安顺利的时候，真正的信靠神的一个考验就是巨人出现的时候，真的就考验你真的是一个信靠神的吗？弟兄姊妹，所以新约彼得就说了很清楚，我们一起读，因为你们的信心经过实验，比那被火实验的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今天你看到金子闪亮亮，它需要经过火的试验。今天我们说信靠神，它是经过磨练而成的。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上帝就允许一些事情发生，那并不是为了要打击我们，而是要磨练我们。所以上帝允许这个巨人存在，就是要考验以色列百姓的信心，也要考验那大卫的信心。那不过接下来我们思考的第三个重要的就是，那既然这些巨人有时候是免不了的，但我们应该要如何能够打倒这个生命中的这一个巨人呢？不是靠你自己的毅力，不是靠你自己的勇气，而是依靠信心。不是依靠你自己，是依靠上帝。所以你要知道你的上帝是谁。所以因此呢，有一句话说什么？弟兄姊妹，看上帝有多大，而不是问题有多难。我们知道人生的确有很多艰难的挑战，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上帝的伟大。以色列人为什么会逃跑跟害怕？因为他们看到哥利亚的伟大，所以他们惧怕，强大惧怕的，但是他没有看到上帝的伟大。大卫就不同，大卫看见的不是哥利亚的强大，而是看到上帝耶和华上帝的伟大，所以使到他愿勇敢的能够来向前行。弟兄姊妹，所以因此呢，他说什么？四十五节说，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而我呢，我来攻击你是靠谁？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你来是靠的你的大刀还有你的长枪，但我来不是靠这些，我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大卫内心里面会不会惧怕？圣经虽然没有描绘，不过或多或少他的内心里面还会扑通扑通扑通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巨人的确是蛮强，不过他看见的是上帝的能力，对他定睛在神的这个身上。那弟兄姊妹，在艰难的人生的艰难的当中，信心信靠真的很重要，否则我们无法走下去。所以这就是因箴言所讲的一句话，我们一起读：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 你的力量就微小。以色列人军队会少过非利士人的军队吗？不会。但是为什么他们有一个巨人在他们当中，他们就怕了，没有信心？所以军队不是靠你有多少个，而是信心。如果你没有信心，当然你的力量就微小了。他们就开始一步一步的一直往后撤，弟兄姊妹，因为他前面的就是一个哥利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也是如此艰难，但是信靠上帝，上帝就用这个小小的大卫来做成这件事情。很讽刺的一件事情，你读这段圣经，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他们当初就是不要上帝来治理他们，他们要像外邦的那样，我们要有王，所以他们要选王，按照人的标准选什么王啊？肯定是威猛的嘛，有这个王子风范的嘛，有那个大将军的那一种的那种威武的嘛。结果呢，这个扫罗就出来了，扫罗是一个很高大的一个人，很英俊的一个人，结果一出来大家就看中啊，就是他，就是他，所以他们要选一个高人一个头的扫罗。啊，我们有王了，我们有一个这么高大的王了。但是后来上帝就兴起一个高人两个头的哥利亚出来，结果呢，以色列百姓怕了，连那个高人一个头的扫罗也怕了，躲在帐篷里面都不敢出来。但是上帝很奇妙，就用一个矮人一个头的大卫来打败高人两个头的这一个哥利亚。为什么？弟兄姊妹，答案只有一个，信心，就是大卫的这个信心。那让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人，让我们从大卫的身上来学习这个信心，来打败你生命中的巨人。什么是信心呢？第一个方面的是，信心不是自信，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你看第22节到33节的时候，我们知道特别是33节，与他们说话，就是大卫跟那些人说话的时候呢，刚好那个讨战的人就是加特的这个非利士人哥利亚出来的。那他出来以后呢，他就圣经说他说从前所说的话，从前所说的话是什么？肯定是羞辱以色列人的话，肯定是羞辱以色列百姓所敬拜的耶和华上帝的那一句话。所以圣经说什么？大卫都听见了。弟兄姊妹，大卫都听见了，这句话是很沉重的。平时可以听很多，但是有一些话不一定是让你听到你的心坎的里面的。但是这句话没有想到，大卫听到这个心坎的里面。为什么？他听见什么？听见的人羞辱上帝的名。弟兄姊妹，这就是大卫的信仰的底线。今天有这种信仰的底线的人越来越少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被人激怒，我们一下子就疯狂了，但有多少人破坏了教会，破坏了神的名义的时候呢，他愿意出来讲话的人很少。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的底线是什么？我们的信仰的底线就是不让神的名受亏损。人可以骂我们，人可以私人的恶意的攻击你，藐视你，这些都是无关紧要。但是如果人所做的所说的对信仰对我们的神不敬，那对教会会有破坏性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那是底线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维护上帝的荣耀是基督徒本来应该要有的。所以我们怎么维护上帝的荣耀呢？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有时候人生会遇到挫败，各种各样的挫败，但是当你应面对这些挫败的时候，你要想你要在这些困难的当中怎么荣耀上帝。如果在这些困难的当中我们就选择退缩，我们就沮丧，甚至我们就离开了，人怎么看我们？ 人看我们说你的上帝在哪里，你信耶稣跟不信耶稣一样，我没有信耶稣，我甚至比你还强，我能够面对人生的挑战，你这样的一个困难你就垮下来。你不是说曾经跟我传福音说你的上帝多么有能力的吗？但是为什么你现在就垮了，弟兄姊妹？所以因此有时候当我们讲神伟大的时候，不是在口里讲的，当我们讲神伟大是在生命当中活出来。当你战胜这些困难的时候，人从你的身上看到的确他的上帝是一个伟大的神，那就是维护上帝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然我们知道大卫得胜这个巨人，他不是为了证明自己，为了上帝的荣耀。一样的，今天我们要得胜生命中的巨人，不是为了要证明自己，而是要为了上帝的荣耀被看见。我们知道在二战的时候呢，在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将近600万，当时呢有一个人，他叫做科里，这个科里呢他是基督徒，他就把犹太人藏在他家的密室的里面，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来的。他救了大概整700个犹太人免遭纳粹的大屠杀，后来写了一本书 The Hiding Place， 就是密室，这是一个名著来的，大家现在很少人读，鼓励大家买得到去读这本书，值得一读的书。他被关在监牢的里面，但是他却怎么样，他虽然被虐待，但是呢他却没有恨敌人，然后他还说了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弟兄姊妹？他说我们这个，对不起，他说我们的信仰怎么样呢，就是要怎么彰显的基督的那这一个能力。所以在信仰里面呢，彰显的这个基督的能力，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这就是他要维护上帝的荣耀。艰难吗？艰难。痛苦吗？痛苦。但是他就一直想，他要有信心，就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信心它能够让你看清敌人的这个真面目。所以你看见第45节的时候，大卫说你来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是靠着耶和华的名。那意思是说刀跟枪让人感到害怕，但是我的能力，我所依靠的这个能力呢是更大的。所以他意思是说他看到的就是敌人的这个渺小，特别是站在这位上帝的面前的时候，那这是一个很渺小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看问题很大，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神，你没有看到上帝的能力，很多的问题就变成很大。但你如果看到上帝的这一位伟大的神，敌人的能力就显得微小了。所以不要说什么你以为居住的这个世界很大，当有时候晚上的时候，你在夜空中你抬着头看的星光，你想到什么？你看到宇宙的大，你地球算什么？这么小这么小。你再进一步再思考一个问题，那位创造宇宙的上帝岂不更大吗？所以你在一直这样想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眼前很多的事情它就变成微小了。那这就是大卫所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戴德森是我们知道著名的宣教士，当他进中国的时候，那时候中国还没开放，随时被抓随时被杀的可能都有，为着上帝的福音他进到那里去。他有没有遇到困难？有。他遇到疾病，他的亲人当中旁边有多少人因为感染的病毒细菌离开人世，那个年代医药不发达了，他面对什么？面对孤单的时候， 没有人能够理解他心中所想的。他面对什么？经济上的困难。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他说了一句，在那里他说了一句话，说什么？他说信靠上帝的能力超越了环境的压力。环境是有压力的，的确，但是信靠上帝，就好像诗篇第27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弟兄姊妹，所以记得我们在困难的当中，关键不在问题有多大，而在于你的上帝是谁，你所信的神是谁。我们知道一个典型的一个故事，就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面对的巨大压力是无法想象的。当时整个统治欧洲的势力是罗马天主教，我们看见他要怎么样宗教改革，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他面对教会的混乱，面对敌人的恐吓，他灵性低潮，他很沮丧。所以有一天，在他很沮丧的时候，他的太太就穿了丧服，黑色的丧服，就是出席丧礼的衣服，就是西方人都是穿黑的，然后前面还盖了一个网还是什么，然后就走在他的这个前面，来来去去不断的走动。马丁路德说，你今天为什么这么穿？谁死了？他的太太就跟他讲说，上帝死了。胡说八道，谁跟你讲说上帝死了？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怎么可能会死？他的太太说，不过我从你的身上看到他好像死了嘞。你过去你讲了这位神的伟大，那现在呢，你这么沮丧，他不是死了吗？所以那句话就激励了他，让他重新站立起来。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没有死，你才说上帝死了，不过你才死了，我上帝没有死，今天你才死了，这是肯定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我们信靠上帝，所以记得你所信的是谁。第三个方面的信心是一种承担，不是逃避。我们不是站在那里说啊，上帝会做事，什么都不做。不了，大卫不是那样，大卫要去勇敢去面对。当然，不是靠别人的方法，不是抄袭别人的方法，不是照用别人的方法。每一个人神用的都不一样，你每一个人的困难都不同，上帝用你来解决方法，各自不同。所以当大卫在战场上也面对这场战争的时候，那有人就把他带到扫罗的面前，扫罗跟他讲说，哎呀，你跟那不要了，这个是大人的地方，你回家去好吧。然后这个是巨人啊，大卫就跟他讲完了之后就被说服了。扫罗这个时候也没有办法，因为他自己也怕到半死，所以他的里面是跟那，你知道吗？他里面是孩子啊。大卫虽然是孩子，不过他里面是强人，不过这个扫罗是外面是强人，里面是跟那，便是孩子。他就说好了，那你去，就把他的所穿的铠甲就给他穿。哇，这个好像一个穿 S 人突然间要穿 XXL， 他就带下去的时候发现不行啊，不能够走啊。然后圣经说什么呢？大卫就斋托了。这个斋托很重要，弟兄姊妹，大卫知道这不是扫罗的，不是我的，那上帝用我的是什么？我有的是什么？我有了，虽然我没有拿过刀拿过枪，不过我拿过杖，我拿过机弦，我拿过石头，这是在牧羊的时候经历的。所以他就手中拿杖，又在膝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就去迎那非利士人。弟兄姊妹，就去迎战的。他有杖，他有石头，他有机弦，这就是大卫他原有的。弟兄姊妹，今天当你在面对人生的挑战的时候，不是什么都不做等上帝来动工，你要用信心，并且带着上帝已经赐给你的能力和资源，勇敢去迎战，不是在那里等候，你要去做的。我印象深刻，有一个寡妇，她刚刚信主不久，丈夫就离开人世，突然间就 断了经济的供应了，一个寡妇怎么办？没有什么，没有读过书，你有什么能力？找来找去有什么能力？后来发现，哎，至少我有驾车的能力，他就用驾车，就驾了霸王车，解决他生活上经济的困难。保罗在人生的步道的当中遇到经济困难，保罗也没有祷告，也没有抄袭以利亚的方式，透过乌鸦把肉带到他的面前来，没有，那是以利亚仅此一次，哦，没有了。对，上帝供应每个人，引导每个人都不一样。扫罗有什么？扫罗手中有一个技能，制帐篷，来供应他生活的需要。那一个旧约的那一个寡妇，家道中落的寡妇，她手中有什么？有那么一点点的油。先知就对她说，你倒吧，她就倒，借了更多的器具来倒，一直倒，倒到器具没有的时候，油就停住了。弟兄姊妹，有什么你有什么，不是等上帝来供应。我记得我还在读神学的时候，神学生很多都是穷学生，那有时候礼拜天要去教会做礼拜，发现有时候连大巴士的钱都没有，午餐的钱都没有。那也好几次我祷告，我说上帝，我没有钱，所以大巴士的钱去回有，不过午餐没有，那我就在那里祷告。你知道我至少经历了三次，我礼拜天早上我起来，在宿舍要走出去的时候，打开门的时候呢，发现地上有一个信封。你的信封一打开的时候，我不知道谁给的，里面就有钱了，100块钱，有时候150块，有时候50块钱，然后上面就写几句话，啊，就是写一些金句啊这类的东西。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是谁给的。你没有的时候，神供应你啊。不过后来呢，我毕业以后，做传道以后，有固定的收入的时候，这个神迹就没有了。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有时候上帝，你不能够说每次祷告的上帝啊，你掉下来。不过上帝有另外一个引导跟供应是不一样的。那弟兄姊妹，所以不要按照神给你有多少你就去做吧。而且有趣的是，大卫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为什么要五块？早期有人灵异解经，他说五块代表摩西五经，哦，创世纪，哦，所以你要怎么得胜敌人呢？就是用圣经来得胜。那弟兄姊妹，这我为什么五块石头？如果大卫有信心，他说一个就够了嘛，一粒砰下去了就打，就击中了嘛，干嘛要选五块呢？是不是大卫信心不足呢？那不是的，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信心，它是要有准备的。信心是有预备的，不是什么都不做，其实要做好准备。弟兄姊妹，服事主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候需要做好准备。再来告诉我们，信心不是冲动的，那不是在那里很，信心是有什么？要有智慧的行事，而且信心是有远见的。因为当你一块打不中的时候呢，有可能还有第二块，第二块在打不中的时候还有第三块。五块都打不中，我扁。就算你一块打中了，弟兄姊妹，有可能第二个哥利亚呢走出来呀，啊。弟兄姊妹，我们都不知道，到底他背后有多少个哥利亚，我们不知道，可能有两个、三个、五个，一个打中了，再来一个，再打一个。弟兄姊妹，信心是有远见的，所以。我们看见至少大卫他的信心他是有远见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一个功课。弟兄姊妹，信心不是是一种承担，需要你去做的，不是逃避。最后一个呢，弟兄姊妹，信心是在无人看见的时候被操练出来的。弟兄姊妹，注意大卫他在过去牧羊的时候，你看见他虽然是弱小，但是当狮子，当这些野熊来的时候呢，把羊给咬走的时候，他就从他们的口中给救回来。从在这的时候，他其实他的信心在哪里？在旷野就被操练的。所以武松算什么，啊，他打老虎，大卫打狮子啊，哦，这些打狮子又在打熊啊。弟兄姊妹， 所以今天他打哥利亚，过去在旷野里面已经被训练出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卫的人生在放羊的时候，是上帝给他的一个信心的一个锻炼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摆在我们的眼前有许多的问题，就让我们要去胜过了。有时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你不要小看你现在面对的属灵的挑战，有时候是上帝在安排你，为你预备的一个训练场，不是等到机会来的时候才来做的。大卫就在这一战的时候一举成名，大家都知道，哦，他很厉害，他很有信心，但是看不到的，过去在训练场里面，在那一个旷野牧羊的时候，这没有人看见的。弟兄姊妹，你看我好，我看你好，我们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我们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训练场。我不知道你的训练场是什么，但我也不会告诉你我的训练场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训练场，这些训练场你要胜过，你要胜过。你如果现在不胜过，你怎么能够成为上合神合神上身心意的人呢？今天你要胜过，因为为什么？因为坦白说，我们不知道接下来还有没有更大的巨人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要去胜过他。弟兄姊妹，人生道路就是如此，所以我们要靠着主的带领来胜过他。所以大卫，你知道他接下来的巨人是谁吗？他真正的巨人不是哥利亚，他真正的巨人是谁？很多，包括什么？扫罗。接下来他做什么？十年的逃难啊！扫罗因为嫉妒他，觉得他有威胁感，就要想方设法除掉他。他逃多少？十年啊！后来还有什么巨人？还有他里面的巨人，贪婪的巨人，还有什么巨人？还有他的家庭的混乱的巨人。更可悲的就是后来他一个儿子叫亚沙龙也成为他的巨人。弟兄姊妹，我们人生有很多，接下来很多的巨人，所以从现在开始就要学会操练了。所以最后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里思想，你的巨人是什么？你的巨人跟我的巨人真的是不一样，我不能够完全明白你面对的巨人的痛苦。就算你告诉我了，我说我点点头，但我心还是不明白，因为你的痛苦我真的不能够明白，只有上帝能够明白。但是问题是，你愿不愿意用信心去面对他，还是让他把你给打败的呢？还是你要靠着上帝来打败他呢？不要只是祷告，求什么？求巨人离开。巨人不会离开的。你不要一直祷告求巨人离开，你应该要祷告求什么？求上帝赐给我信心，信心站稳。你的巨人不会离开的。虽然有时候这个巨人你跟他打的时候不会立刻就倒下，可能会打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好像有些人面对经济很多一段很长的时间，面对疾病一段很长的时间，面对儿女的问题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但你的信心可以站立起来，可以不断的在磨练，不断的在磨练。所以记得，信心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记得不是自己的自信，而是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谁。所以最后用一节圣经来勉励大家，我们一起读：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保罗有没有巨人呢？有苦难。他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过这些苦难。保罗有苦难，保罗有巨人。然而呢，他说我不以为耻，也是说他不上胆，他不后退，他继续向前。为什么？很重要了。因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深信，你所信的是谁？你的信的神如果很小，当然你怕。如果你信圣经所启示的这位上帝，你怕什么？因为他比什么都大。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常常用你的话语来勉励我们，来帮助我们，来建立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从大卫的信心来学一个宝贵的功课，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道路上，我们免不了会遇见巨人。虽然每一个人的巨人都不同，但我们所依靠的主却是相同的。我们也求主赐给我们，我们众弟兄姊妹能够有一个信靠主的心去迎战，免得我们被巨人给掳去，免得我们活在恐惧的里面。主，我们知道你是大有能力的主，求主帮助让我们在这个信念的里面，不是单单只在口中，而是在信念的里面，像保罗所讲的，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求主施恩，求主帮助，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